优先讨论事项第一案，案由新增兄弟多发性硬化症、视神经脊髓炎、EDS 尿表评估等二十项诊疗项目案，注明二。括弧一，新增多发性硬化症以视神经脊髓炎 EDSS 量表评估。小一 ，EDSS 量表为现行多发性硬化症申请用标之必要条件，并为国际公认评估多发性硬化症与视神经脊髓炎临床及预病感知重要工具。执行评估时间约需30至60分钟，原建议新增。回去请提案学会确认量表之产权问题。小二，经神经学医学会、主神经免疫医学会确认能量表无法学问题。小三，财务评估，建议支出点数为1328点，110年至112年符合新增范围元素进行推估，预计增加支出为1.65万点以上。
是不是请提案单位做补充？是，苏医师。廖医师苏
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新的补充，就是上次是说要确定有没有版权，那我们李谦是有讨论到有在搜寻过，那这个看起来是开放的，这样。
你们会各位代表有对这一案有没有什么建议？都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照案通过？哦，那上次主要是为了版权要确认有使用的人。好，那这样就先这样。好，谢谢。下一案，
原点是优考1-2页，包括二新增第三因子测定。小一，本项可用于诊断第三因子缺乏症及追踪监控补充第三明显因子之病人，就药品及不规定需检验因子浓度，原建议新增。小二，财务评估，建议支付点数为2084点，扣除替代后评估增加财务支出约0.21万点以上。
现在在位王医师有没有补充？
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是代替陈明教授第一次来哦，那。再就是临床上就是建议要追踪嘛，这样临床上才有办法去侦测啊，就这样。
在座各位委员有没有一些指教或建议？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一案就照案通过，谢谢。那下一案。
说明三，括弧一，修订5901-4B，乳腺水病或急性气栓塞病之高压氧治疗，165次，319分。小一，高压氧为潜水减压病唯一且有效的治疗，对需紧急治疗的第二型严重减压病病人尤为重要。若及时给予紧急处置后，症状即可能完全缓解，原建议放宽为急诊与住院病人皆可申报，并规范急诊限申报一次。小二，财务评估，退步于急诊治疗 DCS 住病人数为1人，退步增加财务支出约为3万点以上。
关于这样，我们的黄教授、黄坤伦教授有没有出席？不晓得有没有补充？
主席，各位委员哈，那我们医学院的有点补充报告，就是在会资料提到说会退步会增加财务支出大概3万点。那这个可能跟实情呢是有一点点出入，因为这个美国海军治疗表6A 主要是用在第二型的一个减压病的紧急治疗。那目前呢，我们只能在住院病人住院后呢才能给予治疗。但是呢，这个病人治疗呢是有它的时效性，所以说如果说延迟治疗的话，可能需要2次以上的治疗才能够治愈。那如果说在急诊室呢就给予适切的治疗的话呢，那甚至不需要住院，而且很有可能呢一次治疗就可以治愈出院。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不但能够省去呢病人住院的一切的支出，也可能呢可以减少多次治疗中衍生的一些治疗费用。所以我们医学会是一致的主张，修订这个条文呢，不但不会增加整个财务的支出到达3万点，反而呢可以预期的将减少健保的支出。以上。
在座的各位与会代表，不晓得有什么建议或者是疑问，是吗？
主席，我想请问一下，这里讲的急诊限申报，所以住院是限不知道。
各位代表报告，目前这个项目是限住院才能申报，它没有规范执行的次数。
对，但现在开放成急诊跟住院，但是一般急诊做完，它一定会收住院的，所以那个急诊一定会并报到住院去。所以这个跟急诊申报也是会有意义的。
教授，你要
补充，
会不会有情况是直接急诊做完就
离？对，就是有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治疗一次治疗要一个半小时，那很有可能呢，这个第二型的血压病呢，经过一次治疗，只要他及时的到达急诊室，及时的给予治疗，有可能一次治疗就完全治愈。那就也就是因为过去呢，我们碰过几个这样的案例。那在病房非常少的情况下呢，那甚至在急诊室呢一直等着要住院，那又没有病房可以住院的情况下，他只好呢在急诊室做完治疗之后，那就让病人出院。可是这时候我们的申报就有问题，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申报，那又不能让病人自费，所以那种情况下就很困难。
朱理事长，这个不晓得要回答您的疑问。
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如果说当然有可能他急诊做完就好了，然后就要回家了，那当然就有这个必要。不然的话，一般我的理解，可能急诊做完以后就会住院观察个几天，看看症状是不是完全缓解。那你这样子的话，当是急诊，然后转住院，他一定是病报住院嘛？那所以你定这一条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刚刚黄教授的说明似乎是有说明说，目前的治疗已经可以到急诊，之后就回家观察，是不是？
是的。
就是这样可以吗？那个助理师长。
可以啊，可以。
OK， 好。那因为他急诊还是限报一次，然后所以就变成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可以不用自费，而且治疗比较及时。好，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建议的话，我们接下来就照案通过，谢谢。那下一案。
康普二修订12207B白血病及时定量聚合酶连锁反应实验室开发检测。好，一 ，IDH1 突变之急性骨折性白血病病人，目前尚无对应之检验。主管原点之下一页，原建议修订12207B适应症，使病人尽早接受检验并获得治疗。好，二，以癌症分析资料，并以 AML 人数成长率 ，IDH1 突变发生率，推估增加财务支出约3500万元以上。
这样我们是不是请曾清源院长来为我们做说明？
这个 IDH1 的基因突变检验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用药之前，那药物用用药之前的必要检验。那因此，这个是需要有这个检验才用药。那这边没有其他额外的说明。
与会的各位代表，关于这一案有没有提问或者是建议？或者专家代表有没有提问或建议？
嗯，是，请
那个黄代表黄局长
来，请问一下，这个检验，虽然就是说有开放这个 IDH1， 那这个突变的检验好像不止这个，现在我们开放急诊的方法，它还有很多，比如说用 NGS 啊，或是用电容法，或是传统的那个基因定序方法。我想问，所以这边会开放其他的方法？
关于这个基因检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单基因检验，就是用方法叫做 PCR， 那个单基因检验的费用是比较贵。那你如果是用所谓的次世代定序 NGS 的话，那费用是很高的。我们只是需要用这个药，只要检验这个基因就好，那其他基因我们是可以不用检验。因此呢，最省钱方法就是这个单基因检验，可能用这个 IDH 就可以了。
是那个陈代表，
请问一下专家，这个因为上面有写到哈 ，AML 新发及复发病人推估是979人嘛，所以如果是 relapse 的话，复发的话，也需要再做次检验吗？
没有，他这个药就是用药之前做的，有这个基因突变才可以用药。
那为什么这边写新发及复发？理论上我们只需要变新发的病人。这个费用的推估，
因为我们现在开放然后那可能过往有很多病人他在新发当时还没有相关的检测，
往后就应该会越来越少。
对对对，是。
那请问这里是一心限一次？
曾院长，不要。
这个检验只需要做一次就好。如果有长期服用药，没有的话，那以后也不会太会再验。
因为看起来这里健保署这边写新发跟复发，是为了怕说在我们 ICD 的诊断上已经有了诊断，他没有办法 test， 以至于后续影响用药。所以 supposedly 每一个病人他一直被需要验一次，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是 PCR 检验是吗？好，那关于这样，其他的专家委员或者是与会代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提问？是，于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他既然是属于基因检验，所以这个做完以后还要登录到国医院的那个资料库去吗？因为 NGS 要登录嘛，那这一部分他既然属于基因检查，而且一辈子就是病人，他做完一次就知道那个胃炎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需要上传吗？还是不需要？
我们的 NGS 有规定，
对 NGS 有规定，那
这个好像是，
但是它不是同样是基因检测。
对，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规定要上传。
所以这个我们既然要通过，要规定吗？还是我不知道，我只是问一下，要规定？
这个是好提议，因为我们一直要
检，因为既然是基因检测，我们都希望说那个基因的台不要会。国家的资料库去分析嘛，那既然你这个是虽然是单基因点单位点的检测需要上传还是
目前我的了解，目前所有单基因检验都没有要上传，也的国也不会，那个是指 NGS 是上海的基因的，是为了做还有目的的分析的，那个是对将来台湾的生医发展的帮助，但单基因检验这个其实没有帮助，所以目前的位置所有的单基因检验都没有登录。
各位代表说明一下，我们过往在新增基因检测的时候，像我们近期口气新增的 NGS 检测，因为很多基因的资讯，所以我们的规范是要求这个基因突变的报告要上传到健保署这边来，健保署的资料库，现在都还没有任何一个是上传到国卫院那边的。现在我们的规定是 NGS 检测一定要上传到健保署，不然不上传我们不会付那个费用。那可是过往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在就近十年来，我们陆续新增了很多单基因的检测，那里面其实有很多项目，不见得都有要求一定要上传才能够申报。所以这个提议其实很好，因为它都是基因检测，如果我们有收集足够的资讯，也对未来 HDHDR9 分析有很大的帮忙。所以这点呢，我们再盘点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项目的类似这样的议题，那我们再一起邀大家来讨论上传的相关规定。
对，我觉得要谢谢朱理事长的提议啊，因为的确 NGS 它比较贵，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关心的 LiFi 的给付，然后那时候有要建立生态系，但是这个其实是健保例行的单基因的检测，比较简单，价钱也比较低，所以过去看起来没有这个潜力。可是如果要建立生态系，不会只include NGS， 所以如同我们专委讲的，我们将会定案在讨论，包含未来是不是有什么样鼓励上传的这个措施啊。不过目前因为是为了病人治疗的缘故，所以目前如果大家没有别的意见的话，是不是容许我们这案先草案通过？那为了让病人能够在药物的选择上能够更 certain 他后续的治疗，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案，谢谢。